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一起来啊学习啊，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吧。我想应该大家都会唱这首歌，轻轻听会唱哈、哦。好，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我们再来一遍，轻轻听，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因为知道你是我们的牧者，是按时分粮的主，你是我们灵魂的牧者。主啊，当我们再一次以祷告来仰望你的时候，愿主用你的笑脸来帮助我们，来光照我们。主要是的，我们真的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我们需要听你的声音。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需要听见你自己的对我们的声音和引导。主要你也真知道，我们作为主你自己草场上的羊，我们会如羊走迷，我们也会偏行己路，我们甚至于会应着自己的景象。但主，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牧者，你会用你自己的慈爱的柔声和你自己的杖，你的竿，会引导我们，再一次将我们带到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边。为此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向你来仰望，求你赐下你的怜悯和你自己的恩惠，用你自己的话来引导我们。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好，我们这一期要学习的第二卷书呢是腓立比书啊。在过去的六节课呢是哥罗西书，明仁弟兄带领我们来学习哥罗西书。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他。我知道在湾区一边上班又要一边服侍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相比的话他要有更多的付出我也不知道明仁弟兄熬过了多少个夜晚，但我知道接下来轮到我了我觉得不单是感谢明仁弟兄他的付出，也是谢谢他整个家庭的一个支持和摆上。这一期的主日学，接下来我们要来学腓立比书。严格意义上来说当我要教腓立比书的时候呢，这是我第一次教书卷的主日学诚实说我以前没有教过书卷的主日学。所以呢，如果大家有一些宝贵的建议或者说是意见都没有问题，欢迎大家向我来提出。好，我们就进入到腓立比书的这个主日学。腓立比书呢，我们首先要来看一下它的作者的问题。当我们要来看作者的问题，其实对于我们福音派而言呢，作者毋庸置疑，他就是保罗。但是呢，如果是从主日学的这个角度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些的所谓的论证。那从论证的两个角度呢，一个就是内证，一个就是外证。内证呢有两个，至少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保罗在一开始这卷书的一开始是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所以他已经开宗明义是说是他跟提摩太写信给哪里的教会，腓立比的这个教会。所以从内证我们已经能够看出是保罗所写的，再加上 在第四章第十五节说，腓立比人呐、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这句话呢就能够看出来，它是跟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当中所讲的内容呢是相互印证的。而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呢，其实它就是在讲保罗去腓立比这个地方传福音的这些的情形。所以啊、从这两个角度，当然我们也可以从更多一点，比如说保罗的措辞，他用什么样的词语来看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看出来他是保罗的一个作品。保罗经常用的一个词语叫在基督里，在这卷书当中我们也能够看见保罗说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呢、啊、是第二章第一节，也能够看出说这是一个保罗的笔记啊，这个是保罗他的经常写书信用的一个词语，这个是从内证当中我们能够看见他的作者是保罗。那从外证来看呢，我们也能够知道说他的作者是保罗，早期教父啊，这个是很有因为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使徒们在地上，那叫做使徒时代，使徒时代之后呢，我们把它叫做教父时代，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早期教父。那使徒们离开了这个世界，谁最有发言权呢？就是早期教父，因为早期教父们跟过使徒们，或者说他们聆听过使徒们的这一些的教导，所以他们的这个言论还是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他不止一个教父说腓立比书的作者是保罗，有好几个，二人柳、格利勉和特土良，这一些都是早期教会里面非常出名的一些的早期教父。另外从新约的目录的正典，我们把它叫做正典的定例来看呢，新约的书卷它不是一开始就是这27卷，它是经过一系列的甄别，当然甄别他们有他们的一些的手法，比如说这一卷书或者说新约的哪一卷书有没有引用旧约，我们把它叫做新约引用旧约。那因为旧约被确立了之后，如果有哪一卷新约的书信是引用旧约的，那某种意义上它也是被学者们、被古代的这个早期的教父们定立说，他可能也是属于正典。所以我想表达的是说，当时在新约的时代里面呢，有很多很多个书卷，彼得有写过很多的，也有很多冒保罗的名来写的等等，有很多。那么当时的早期教父们，他们就要做一个工作，就是来甄别哪一些的书卷是真的，哪一些的书卷是冒名写的，是假的。所以就有要订立新约27卷，或者要订立一些的书卷是正典，然后就出现了在公元后360几年的时候，就订立这个书卷新约的目录啊，这个事情是很重要。订立了之后就没有改变了，就是一直以来我们看到的新约就是27卷。那也包括第4世纪的时候，教会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尤西比乌，他也提到教会接纳腓立比书为保罗的这个书信。所以对于腓立比书它是保罗的作品，就基本上是盖棺定论的一个事情。我们确定了他的作者是保罗之后呢，我们再大概了解一下腓立比的这个城市。腓立比的这个城市呢，在主权356年的时候呢，亚历山大的父亲叫腓立比二世，他把这个地方占领了之后呢，就把这个地方改名叫做腓立比啊，这个是腓立比这个地方的名字的来历。那主前42年的时候呢，腓立比又发生了一场的战争，罗马的当时的皇帝屋大维战胜了另外的一个叫安东尼之后呢，他就把腓立比这个地方发展成为了一个军事殖民地。这个地方他是怎么把它发展成军事殖民地呢？其中的一个手法就是把罗马的那一些退役的军队、退役的军人，把它放到了腓立比这个地方。一来呢，可以保持这个城市的军事实力，另外呢，也可以让这个城市里面的人来效忠于罗马。所以这个城市里面，这个腓立比这个城市里面，无论它的政治体制还是它的所谓的福利啊什么，都是跟罗马一模一样。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大部分的是罗马的军人，退役的军人。所以在使徒行传第16章的时候称腓立比是一个 马其顿的首要的城市，是马其顿第一个城市，这个第一个城市就有很多的内涵在里面。圣灵指引保罗到腓立比这个地方来传福音，但结果呢，保罗在这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呢，就被抓了，被起诉到官长的面前。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第16章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在后面的时候也会多一点点的了解。罗马的宗教也是非常多的，我们研究新约必须要研究的其中的一个方面叫希罗的宗教，希腊和罗马的宗教。那希罗的宗教呢有非常的多，但我们就不列举它。但是呢，他们主要敬拜的呢是皇帝，他们把皇帝上升到一个地位，称皇帝为他们的主和救主。顺着这个思路出发，你就能够知道罗马书当中写到说，你口里承认，你心里相信，它的严重性在哪里。因为在罗马的统治范围里面，他只承认有一个主，只承认有一个救主，就是罗马的皇帝。而保罗说，只要你们心里相信还不够，还要口里承认。承认什么呢？耶稣基督是主。而当这样的一个声明，这样的一个宣告，在罗马是不能够被接受的，因为罗马不能够有第二个主存在，只有罗马的皇帝是他们的主。所以他们把罗马的皇帝成为他们的主，他们的救主，或者说是他们的神。这个是腓立比城市我们大概需要了解和认知的一些。然后我们来看，着重来看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呢，大部分的内容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6章。使徒行传第16章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他本来想去东方，但是圣灵引导他要到马其顿去传福音，所以他们就来到了腓立比这个地方。在腓立比传道的时候呢，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总共记载了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吕底亚，一个女的卖紫色布匹的人，她信主了。卖紫色布匹的一个女的信主了。保罗到腓立比这个地方，他是先是住了几天，然后他就去到一个河边。他没有去犹太的会堂，没有去犹太的会堂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可能腓立比这个地方犹太人比较少，因为按照犹太的这个传统呢，若是一个地方有十家的成年的男子，他们就需要建立一个会堂。而保罗到腓立比这个地方呢，他没有去到会堂，而是去到了一个河边，一个共同祷告的地方。所以根据这个，学者们猜想说，大概腓立比这个地方没有很多的犹太人。当保罗到了这个河边的时候呢，就向河边的一些的妇女们讲道，然后主就开启了吕底亚这个人的心。吕底亚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在当时卖紫色布匹是一个挺有地位的一个人做的事情。因为在那个时代呢，大部分的衣服呢是素色的，而他能够卖紫色布匹，表示说他是一个还是一个有身份和地位的人，或者说他的经济能力还是不错的。当保罗向他传福音的时候呢，主就开启了吕底亚的心，然后吕底亚和他的一家就信主受洗了。然后在腓立比在这个使徒行传第16章的最后的时候呢，他这样说，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他在这里好像也是在告诉我们说，吕底亚的家后来就成为了一个聚会的一个地方，成为了一个聚会的地方。因为保罗和希拉被抓放出来的时候，他们去哪里呢？去吕底亚的家里面。好像也是在表达说，吕底亚的家成为了当时这个聚会的一个所在地。在讲到吕底亚信主这一个事情的时候呢，我要向大家推荐一篇文章，叫《原始读者的性别世界》。我们知道说，圣经它是首先写给当时的读者的，那写给当时的读者就一定有当时读者的一个背景和处境。所以这个文章叫《原始读者的性别世界》，也就是在希罗的文化里面，当时的读者他们是怎么样来看待性别的？在他们的文化里面，性别特别是 妇女的地位这个事情。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希罗社会里面女性的这个地位，我们今天毋庸置疑，女性地位很高啊。当然，我不是说男性地位就很低啊。但是在当时呢，女性有怎样的一个地位呢？在当时，女性也是可以接受教育的，有很高的一个地位，她们可以管理整个的家庭。当她的丈夫要出远门的时候呢，她要管理整个的家庭，并且她们也可以出现在一些公共的领域。在公共的领域，但是她们要做到的是，在公共的领域务必要保持带给这个家庭的尊荣，也就是说他们不可以做有损于家庭荣誉的这个事情。他们可以再出现一个公共的领域，他们甚至于可以去看一些的，我们今天来说一些的比赛，一些的球赛等等，所以一些的娱乐的活动。但是当他们去的时候，往往在一个专门的领域，他不会说到处走到处走。那他们认为说这种的行为呢，就可能给家庭带来一定的荣誉上的亏损，所以他们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领域，并且在罗马统治范围里面很多公共的地方，他会放雕像。我们今天也会看见在很多的地方会有雕像。那雕像它在传达一个什么呢？罗马放雕像，很多的雕像是女性的雕像，它在传达一个罗马的所要向别人传达的一个价值观，或者说是文化。台上大部分的这个雕像都是罗马当时的一个皇后啊，用这个来表达，来传达一个当时的他们的一个文化。如果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看见这一件事情，对吧？你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在这十六章里面讲到好几位的女性，对不对？有吕底亚和他的一家，然后有狱卒，有这个使女和使女的这个主人们，接着又讲到很多的女性，很多的女性。所以我们能够看出来，腓立比教会其实女性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对吧？腓立比的这个教会里面，女性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并且在腓立比书最后的时候呢，保罗劝勉两个人要和睦，那两个人也是女性。所以在腓立比教会里面，女性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个是记载的第一件事情，吕底亚信主。我觉得当我们看到在腓立比教会里面或者说在腓立比这个地方，保罗在向河边的人去传道的时候呢，主就感动了吕底亚的心。那这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思考呢？就是一个人能够信主，他完完全全是圣灵的一个工作，或者说是主自己的一个工作，因为是主开启了吕底亚的心。那这对于我们无论是说要去出去短宣，还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周围的范围里面要去传福音的人而言，他在提醒我们，主才是开导那个人心的关键的所在。一个人能够信主，其实并不是我们能够会讲什么，或者说我们有多大的多少的方法，有多大的能力，不是。最关键的还是主开导的吕底亚的心，他就在提醒我们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在神的面前去为着这个人的心灵祷告，我们需要更多在神的面前来祷告，能够求神在前面来开路啊，求神在前面来预备人的心啊，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当你有不断的为这个事情来祷告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传福音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的困难。你会看见，甚至他会给你一个 surprise， 哎，怎么就这样就他怎么玩没讲几句他就信主了？他会让你感觉到很诧异，但其实他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主开导了吕底亚的心，吕底亚就信了。然后就接保罗到他们家里去，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就是保罗和希拉被囚啊，因为保罗希拉在腓立比这个地方传道的时候呢，他看他们碰到了一个使女，这个使女呢，他用一些的这个邪术，然后使他的主人们得利。那保罗就厌烦这个事情，就把这个使女身上的鬼赶了出去。 那赶了出去之后呢，他就断了这些女的主人们的这个财路，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利的指望没有了。没有了之后呢，他们就把保罗和希拉告到官府那里去，然后当时的官府审判官就把保罗和希拉给抓了起来，然后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之后就下在监里面去了。这个事情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二节也提到了说，自己曾经在腓立比被害受辱。但是当保罗和希拉被打，然后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呢，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二十五节就说，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唱诗赞美神？我们可以做一个换位思考，就是如果说我或者你，我们因为传道被打了啊，被关在监牢里面去了，你会不会在那里唱诗赞美神？会吗？我觉得唱诗我可能会，但是呢，唱的不是赞美神的诗，可能可以唱一唱十字架啊，也可以唱一唱主若不要橄榄橙子啊，这些的诗歌可以唱一点啊，我是为主受苦啊，这些可能可以唱一点，也可能可以唱一些啊所谓赶鬼的诗歌，可能也会唱一些哈啊。但是呢，你叫我在那里唱诗赞美神，好像不太会。好，问题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在那里唱诗赞美神？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一点不同的想法？他们对神有信心，我绝对相信他们对神有信心。谢谢你。还有其他人有不同的想法吗？就是他们为什么可以在监狱里面被打了，帖撒罗尼迦的前书说他们在那里被害受辱，受到了羞辱，被打受羞辱，然后被下在监牢里面，但是他们可以唱诗赞美神，他们传福音，为什么？我说为什么他们可以唱诗赞美神？可以，存高兴喜悦的心情，是。其他人呢？我认识的人，我说我们教会里面我认识的弟兄姐妹不太多，但愿你不要让我突然叫到你的名字。有没有人有不同的一些的想法或者看法？当然，我相信有很多的层面。为什么他们可以唱诗赞美神？是。嗯哼，有不一样，他们会认为是什么？是。认为他们是为了神的荣耀，他们可以配或者神的荣耀。嗯。受接受这个事情，他们是不是觉得他们像不打？谢谢你的回应。我想是在初期教会里面跟现在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在初期教会，他们把殉道看成是与主一同受苦，是看成是一件荣耀的一个事情。所以在初期教会在罗马逼迫的那一段的时间里面，他们甚至于形成了一个风气，你甚至于说它可以形成了一个潮流。什么潮流呢？就是为主殉道。他们向往，他们羡慕这件事情，他们前仆后继的要去做这个事情。他们认为说，哎，主为我受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我如果能够与主一起能够来经受这一些，我可以为主来殉道，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事情。是。我对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唱诗赞美神的其中的一个理解，就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耶稣基督对门徒的这个呼召里面来看，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想法。耶稣基督对门徒的呼召是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如十字架对于当时的人而言，是一个他们不愿意去提及，他们甚至于不愿意去想象的一个刑罚，因为那个刑罚太残忍，那个刑罚太羞辱，罪大恶极的人才用十字架这个刑罚。 也就是说，对于当时的门徒，如果一个人他们宣称说我要信耶稣，我要做耶稣的门徒，其实他们已经是做好了这种的心理准备，就是准备要为主上十字架。中国大陆的基督徒跟北美的基督徒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在哪里呢？有很多的不一样，但是有一个是不一样的，就是在北美的基督徒，我们信耶稣，其实我们可以考虑不用付怎样的代价。我愿意来我来，我不愿意来我不来，我愿意多参加一个聚会那是我的自由，但是我不愿意来也没有关系，我信耶稣，我敬拜上帝，我不需要付什么代价。但是中国大陆不是，中国大陆对，特别是对那些有一官半职的人，他们去教会是要付代价的。因为他们去教会，如果被一些人举报啊，说某某人他是一个党员，他是一个政府里面上班的人，但是他去教会，那么接下来他就要面临着很多的麻烦的事情，对吗？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初期的教会里面的这一些的基督徒而言，他们是已经做好了付代价的这个准备，我们是准备与主耶稣基督一起面临着被钉十字架，失去生命，用这种的方式失去生命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已经做好了说我已经做好了，我可以去承受那个极大的羞辱，被钉十字架，我可以接受被钉十字架的这种失去生命的这种的方式，那你只是把他关在监牢里面，他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或者说他已经做好了那样的一个准备，付代价的那个准备，这个时候你只是把他放在监牢里面，你觉得他能够唱诗还是不能够唱诗？他还是可以唱诗赞美神的，对吗？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唱诗赞美神啊，因为他们准备付的代价是更高的啊，这个时候呢还没那么厉害，还没有那么厉害，所以他们还是可以去唱诗赞美神啊。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福音在传播的过程里面，在进展的过程当中，往往是需要付代价。保罗和希拉去腓立比这个地方传道，他们就被囚、被打、被羞辱、被下在监牢里面去。早在第二世纪的时候呢，教父特土良他就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也就是说一个种子怎么能够发芽呢？是因为殉道者的血浇灌进去，然后那个种子才会发芽，才会长出来的。就让我讲一个跟中国大陆有关系的一个事情啊，对不起，我是中国大陆来的，所以对香港和台湾的背景不太了解啊，我可能更多一点是讲中国大陆的一些情形。我想可能很多人也关心这个事情，对吧 ？OK， 中国大陆的教会的历史的发展有一段重要的时期就是1900年之后。但是1900年中国教会历史上发生了一个挺大的一个事情，就是义和团事件。义和团事件当中殉道的来华的宣教士呢就有241名啊，这些有年龄大的，有年龄轻的，有拖家带口的都有。你就想一下1900年能够去到中国去宣教的才有多少人，但是那一次的事件呢就有241个宣教士啊，有基督教的也有天主教的，就殉道了，就被杀了，还有2.3万中国的基督徒也遇难殉道了。所以这个数字在当时是空前的，是前所未有的，对于中国教会的历史来说算是一个挺沉痛的一个打击。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呢，有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有一个人他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这个事情呢，我是从唐崇荣那里听来的。但唐崇荣是从哪一个角度？是他自己的idea， 还是他从哪里看来的？我就不知道。唐崇荣在总结1900年这个殉道的这个事件的时候呢，他说，上帝在中国教会里面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上帝就开启了福音在中国的复兴之路。 也就是当有这么多的殉道者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一定会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开一个福音复兴的门。所以他就看历史的时候呢，说在中国教会里面历史当中产生了一些的伟人，弟兄姐妹，你能够想到哪一些人吗？就是你回想中国的教会历史，有一些很著名的，我们或者说有一些的历史书把它叫做中国教会的属灵的巨人，你能够想到哪一些人吗？啊，宋尚杰，还有呢，王明道，还有呢，倪柝声，还有呢，纪志文啊，等等，这一些有一波的人。那这一波人是哪一年出生的呢？纪志文是1901年1月在上海生的。王明道是哪一年生的呢？王明道是1901年7月在北京生的。宋尚杰是哪一年生的呢？宋尚杰是1901年9月在福建莆田生的。你发现说这一波人都是1901年前后生的。他在讲一个什么呢？讲一个说当执政者把一波的宣教士杀害的时候呢，上帝就兴起更有能力来复兴中国教会的一波的属灵的巨人。哎，这个角度好像说我们不太会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和希拉被囚的时候呢，就让我们去思考了，就让我们思考到这个事情，就是福音的进展一定是伴随着代价的。我觉得当我来想这个保罗希拉被囚的时候呢，我也会想说，哎，我们教会也会有组织许多的这个短宣队，或者是说在比较长一点的这个中宣队啊，去不同的国家，去不同的地方来去做这个宣教传福音的这个工作。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其实对我来已经做的是挺好啊，对我来说至少我认为弟兄姐妹已经做得挺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知道说当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去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第一个大部分的钱是要自己出的，对吧？你出去传福音，你钱你是要自己出的。第二个呢，假你是要自己请的。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你请假你这一年的 vacation 你都没了，你这一年的假期你都没有。所以我相信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短宣这件事情上其实已经做得非常的好，但是也不代表说我们就没有成长的空间。当我们看见保罗和希拉被囚被打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说，诶，其实我们需要做一个更广阔一些的心理的这个预备。如果说我们在朝耶稣的门徒来看的时候呢，好像说我们的上升的空间还是挺大的，求主来帮助我们。第三个呢，我们来看到在腓立比教会里面在腓立比教会建立的过程当中所发生的第三个事情，就是狱卒全家信主了。保罗和希拉在狱中唱诗祷告去赞美神，又发生了一个神迹，监牢的地基就摇动了，监狱的门就打开了，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当狱卒们看到这个情形的时候呢，他就想要被杀，想要自杀。但保罗看见了这个情形，就跟狱卒说，我们都还没有跑，我们都在这里面。然后保罗就把福音传给了这个狱卒，狱卒和他的全家就信了并且受洗，他们全家人就很喜乐，全家人就很喜乐。我可以跳一下，就是在圣经里面，特别是使徒行传当中，你经常会看到一个事情，就是某一个人信了主之后，接下来就立即受洗了。这个方法我们能不能够今天拿来用？某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为他受洗，可以吗？可以，可以吗？也可以啊。我们今天如果有某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立即给他受洗，可不可以？可以啊，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说可以啊。我给大家一点点不一样的看法，就是在使徒行传当中，许多的人他信的时候就立即受洗，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原生背景，许多人是犹太人，许多人听过耶稣基督的事情，听过耶稣基督曾经行过的大能，也知道说犹太人也知道说当时的基督徒他们所讲的这个耶稣是一个怎样的耶稣，所以就是等那个时刻，就是我们说是上帝的一个时间，或者说是他们拣选的那个时间到了，然后呢 啊，他们就信了，信的时候就立即受洗。他跟我们的背景不一样，不太一样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原来是没有，不太有这个基督教的这个背景啊。对不起，这个话应该不能这么说，就是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我们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但是对于犹太人和当时的人而言不是。当时的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只不过是不能接受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救主，对吧？但是对于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旧约、新约里面很多很多的，他们都是明白的。但是只不过是他们不能够把弥赛亚跟耶稣基督做一个对接，一直到某一个神迹，或者说一直到某一个时刻来临的时候，好像保罗一样。到某一个时刻，上帝忽然向他显现，主啊，用一个奇妙的方式让他明白说，哦，原来这个耶稣就是弥赛亚，他对接上了，他就可以立即施洗，因为他已经贯通了。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你能够把耶稣跟创造主很多的给他对接吗？好像还是不太能够，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为此，我们教会说，你要受洗没问题，去基督教真理班待一期，然后来受洗。因为我们对耶稣的这个认识还不够整全，相对来说去基督教真理班一个季度之后，你对整个的信仰认识比较整全一些，所以可以受洗没有问题啊。当然我不是说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他就不能够受洗，因为的确有一些特殊的状况，好像说一个人生病或者是说生命垂危，那他信了耶稣他要受洗我们就给他受洗没有问题。但通常情况下呢，我们还是会说他需要去基督教真理班，然后我们才能够给他施洗。我们看到狱卒全家信主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来做一点点的反思。这个反思就是，假如一个人或一群人信主，需要有一个人或者需要有一些的基督徒来承受一些的苦痛与患难，那你是不是愿意？我的意思是，如果保罗没有被下在监牢里面，他没有唱诗赞美神，那就没有后面的这个事情。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是因为保罗他们受了羞辱，被打了，然后下在监牢里面，狱卒他们才能够得救，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信主需要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来承受一些的苦痛与患难，那你是不是愿意去承受呢？若是神用此方法来拯救狱卒和他的全家，那么你是否愿意为此承受羞辱并下监的这个代价呢？讲得直白一点就是这个意思。往往神会让一些人有一些特殊的遭遇和经历，然后透过这种的遭遇和经历而让一些人被动的去听到福音。那么我们是不是愿意接受这一种很突如其来的遭遇呢？第四个事情就是保罗和希拉离开了。当保罗下监之后被释放了，作者没有具体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他被释放了，可能是当时的这个审判官也觉得说这个是个麻烦事，打一顿然后把他放了就算了。但是当保罗在他被要放的时候呢，他说自己是罗马人，官长就害怕。为什么他是罗马人官长就害怕呢？因为在腓立比这个地方，罗马人往往是有官方背景的，他是一个军队里面的一个成员，往往是这样。如果把这两者做一个连带的话呢，就不太好弄，就不太好弄这个样子。官长又打了保罗，所以当保罗说出罗马人身份的时候呢，那个官长就出来劝保罗要离开。当保罗离开腓立比的时候呢，那预示着保罗在腓立比这个地方的福音工作就结束了。我们读者会不会有一些的担忧？什么样的担忧呢？就是保罗好像你在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待的时间并不长，然后呢结果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现在保罗和希拉你要没办法你继续待在这个地方呢，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们会不会有一些的担忧，说接下来福音怎么传呢？因为 执政者明显对于基督教是一个敌对的一个状态，对吧？我们会想说，接下来这些信耶稣的人怎么办呢？接下来福音要怎么传呢？腓立比教会让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另外一幅的画面，就是福音，基督的福音因着保罗和希拉的患难呢，就激动了腓立比人热心去传扬福音。就是腓立比书第一章保罗的感恩里面我们看到了，他说从头一天一直到如今，你们是去兴旺福音的。这个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诧异哦，就是我们认为是说官方对于基督教没有好感，把保罗希拉抓起来，然后作为当时的这个传道者保罗希拉你又要离开了。虽然已经有一些人信主了，就是吕底亚和他的一家，狱卒和他的一家已经有一些人信主，但是还是很小众，接下来怎么办呢？谁去牧养他们呢？对不对？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群人他们却是热心的去传扬福音。我觉得这个是福音的一个反合性。福音的反合性就是在于说我们认为是说传福音一定要是在一个风平浪静一帆风顺安静稳妥的日子里面传福音，然后别人会信耶稣。但是使徒行传让我们看见的是，福音到哪里，逼迫到哪里，福音到哪里，征战到哪里，福音在哪里，患难在哪里，也会随之发生。但是你读使徒行传，你会看见说，虽然有患难，虽然有逼迫，虽然有抵挡，但是福音终究是传出去，而且从腓立比来看却是传得越发的兴旺，对不对？用约翰卫斯理的话说，上帝埋葬了他的仆人，继续他的工作。上帝送走了保罗和希拉，但是他的工作没有停止，他的工作在继续，他的福音在继续传扬。在基督教里面，这个词语反合性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词语，它往往跟我们或者是跟这个世界的认知是相反的。我们认为说，我做基督徒，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最好我是在一个平静稳妥的日子里面，然后我做一个基督徒，我的生命会成长。其实不是，做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往往是伴随着许多的所谓的橄榄要被压榨才能够有油出来，对吧？葡萄要投入到那个酒榨里面去才会有酒出来。这个就是许多的一些在基督教历史章当中那些很伟大的作品，往往过去背后有很让我们很震惊的那一些的被塑造、被破碎的那一些的经历，是不是？你看荒漠甘泉是这样，你看那个盖恩夫人也是这样，你看那个暗示之后也是这样，对不对？这个是让我们看到这种反合性常常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好，我们大概梳理了一下腓立比书的一个当时的一个背景，就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6章。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他的写作的目的。写作的目的呢，保罗在第三次宣教的旅程当中，保罗带着腓立比和马其顿地区教会的一些的奉献要去到耶路撒冷，然后保罗希望借着外邦教会来的奉献来帮助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他做这个事情是想让外邦的基督徒和犹太的基督徒都认识到一个事情，就是他们都在基督里面联络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上。论到腓立比教会对于奉献的这个态度的时候呢，这个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到第5节。他们对奉献的概念是什么呢？我可以把这几句读给大家听。也就是腓立比教会或者马其顿地区的教会奉献给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的态度是什么？保罗说，在极穷之间还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我觉得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讲到好几个地方，让我们对奉献可以有一点不一样的认识。第一个，在极穷之间奉献不是等有钱再奉献，在极穷之间他们还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 按着力量也过了力量。我们说奉献十分之一，对，这个是，如果说这个是按着力量，但他们又是过了力量，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他奉献的时候不是处于一个高姿态跟低姿态的一个关系，好像说我奉献钱给你啊，我是一个某种意义上好像说一个施恩者和一个受恩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他不是。他说他们对奉献是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的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哎，你发现说原来菲律宾人或者马其顿地区的人对奉献还是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但是保罗在这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就被诬告，然后被下监，接下来有两年多的时间一直从耶路撒冷到罗马被下在监里面的。尽管菲律宾人非常思念保罗，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得着机会，因为保罗一直在这个路途当中了。当他们知道保罗到了罗马之后呢，他们就差遣了教会里面的一个人，这个人叫以巴佛提，带着菲律宾教会的奉献，就带着他们对于保罗的一个支持的这个奉献，要去看望保罗，并且呢，他们想让以巴佛提留在保罗身边去照顾保罗，同时他们也希望知道保罗最近的近况是怎么样。我干过这个事情，我干过以巴佛提的这个事情。我记得我刚刚出来，或者说我预备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呢，我会跟我们教会的长老或者就是主任牧师年纪很大的人一起出去，其实教会派我跟他一起出去是做什么呢？一方面去照顾他的日常生活起居，比如说帮他洗一个衣服啊，帮他拎个包啊，帮他这个反正就是为了他能够更好的去那个地方传道，或者开去那个地方开培灵会。然后教会呢，一方面是希望我去好好学习，看老一辈长辈们是怎么侍奉的；另外一方面呢，老一辈总是有很多需要年轻人搭把手的这个地方啊，我就干过这个事情，有一点像以巴佛提的这个事情哈啊，就是把以巴佛提留在保罗的身边去照顾保罗。但是呢，没有想到的是，以巴佛提在去到罗马的路途当中呢，就生病了，而且病得要死。尽管他后来的时候仍然带着菲律宾教会的奉献送到了保罗那里，但是他生病的这个消息呢，又传到了菲律宾的教会。菲律宾的教会呢，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两头担忧，一头担忧保罗，一头又担忧一头又担忧以巴佛提。但是神怜悯以巴佛提，就医治了以巴佛提。但保罗在以巴佛提被医治之后呢，他就希望快快的去打发以巴佛提回去，免得菲律宾教会担心。同时他也联合提摩太写信给菲律宾的教会，也让菲律宾的教会知道他们的状况。所以这个是菲律宾教会的一个大概的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从这个来看，他的写作目的有三个。第一个就是感谢他们的馈赠，就是感谢他们把这个一部分的钱奉献给保罗，同时解释说为什么打发以巴佛提回去。因为以巴佛提本身是他们派去照顾保罗的，现在呢保罗又打发他回去，为了让菲律宾人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一些猜想，他就解释为什么要打发以巴佛提回去，也借着这个机会报告保罗的现况和保罗的一些的计划。这是第一个，感谢馈赠。第二个呢，就是劝勉他们在不幸的世界，就是在反对和逼迫当中，能够依然坚守一个合一的见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谦卑和舍己。最后一个就是警告菲律宾人他们可能会面对的一些的危险，比如说犹太主义的错误的教训和纵欲主义可耻的行为。来看写作时间和地点。写作的时间呢，大部分的学者认为说他是写在罗马被囚的时候，虽然也有一些的学者认为他可能是写在其他的监狱里面，但是更多证据的支持是写在罗马被囚的这个时候。这是使徒行传28章，因为在这个腓立比书当中也有讲到御营全军，这个是罗马军队的一个称呼。然后写作的时间大概是61年到63年。 当保罗在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呢，他依然可以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他依然可以劝勉他们要喜乐，他依然挂念了腓立比的教会。我觉得这个是很让我感动的地方了。嗯，好，我们今天我就打算讲一个正式的腓立比书的一个引言，就是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一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圣经这样说：耶稣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通常情况下，我们说第一节、第二节呢，就是腓立比书的一个引言。那我们知道说，腓立比书是一封的书信，书信它就会有书信的一个格式，有书信的一个格式。通常在当时的书信的格式是怎样呢？在开始的时候是某人向某人问安，比如说在使徒行传当中至少有这两处，第一处就是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和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就是某一个群体问某一个群体的安。在23章当中也说格老丢与西亚请巡抚腓利斯大人安，大概意思就是某人问某人安。那如果我们从这个当时的这个书信的格式来看保罗写信的这个格式的呢，你发现他做了一点点的改动。第一个改动就是自我称呼的这个改动，所以自我称呼他在这里说耶稣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这里的称呼保罗称自己是耶稣基督或者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这个称呼呢，就是称是基督耶稣的仆人，这个称呼只有在罗马书第一章和提多书第一章第一节发生过，他用了仆人这个概念。但是在罗马书和提多书在开始的时候，保罗在自称了他自己是仆人的这个身份之后呢，紧接着他又后缀了什么呢？就是他使徒的职分。我可以把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承的福音，也就是他在讲自己是仆人的身份之后呢，又接着讲自己是一个使徒，他一定要把这个使徒的这个拽得紧紧的。为什么要把使徒的拽得紧紧呢？因为如果他不把使徒的拽得紧紧呢，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呢？我凭什么要读你的书信呢？你算老几？你是谁呢？原来他是使徒，是使徒我们就当然要听了，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个使徒这个给他拿出来。但是在腓立比书当中没有，在腓立比书当中我们只看见基督耶稣的仆人这个称呼，他没有讲自己是使徒。为什么他没有讲自己是使徒，而只讲到这个是个仆人呢？对于有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对于当时的读者而言，仆人在希罗斯期的读者而言，仆人这个词语意味着谦卑和顺服。讲到仆人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概念就是谦卑顺服。我们也可以从耶稣基督的这个比喻，或者耶稣基督曾经讲过的这一篇的教导来稍微理解一下仆人这个概念。他说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者放羊，这是他的工作啦，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坐下来吃饭呢，岂不是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所以这个是仆人的侍奉，这个是仆人的生命和仆人的侍奉。仆人的侍奉是你做完了一天的工作之后，你回去的时候呢，你还要预备晚饭，然后预备晚饭之后呢，还要束上带着伺候主人，等主人吃喝完了之后呢，才可以吃喝，并且都做完这一切之后呢，你只能说这个是我应当做的，主人夸奖我，我觉得是额外的对我的一个肯定和鼓励。如果主人没有夸奖我，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应分做的。这个是仆人的生命和侍奉。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经常鼓励弟兄姐妹要有仆人的这个侍奉。 仆人的侍奉呢，不单单在教会里面，其实也是在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我们不能说在教会里我是一个仆人，在家里我就是一个主人，对吧？啊，在教会里我们是一个仆人，在家里我们也是一个仆人。来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在家里面，我们要学习做一个仆人的侍奉的话呢，我们要有一个仆人的身份的时候，你把这段经文放在你的工作的这个或者说家庭的生活里面去想一想，下班了回家会怎么样呢？对于上班的弟兄姐妹，你下班了回家会怎么样？上班一天很累的，来个葛优躺不算过分吧？然后呢，拿起手机来再看一看也不算过分吧？对吧？那另外一半呢？另外一半你赶紧做饭了，我的工作一天回来了，你发现跟仆人的生命和侍奉差很远，对不对？下班回家了啊，去厨房里面做饭，然后呢，饭做好了，请一家人来吃饭，吃完饭之后呢，你们都去休息一下，我来洗碗。有没有基督徒可以做到这样的？麻烦举个手好不好？还是不好意思，那就算了。所以保罗称自己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他要给当时的读者一个概念，就是他虽然是使徒，但是他是一个仆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腓立比书它是一个书信，书信通常有两种，第一种呢叫做商务性的书信，第二种呢叫做友谊性的书信。就像你写邮件有两种，对不对？一种是对公的，一种是对私的。你对公的邮件呢，你就有很多就有很多的需要注意的事项，对不对？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呢，我勉为其难，其实我觉得我是最 low 的那个，他们选我做学生会的会长。做学生会的会长呢，就需要跟老师们有很多的对接。那对接呢，你知道说美国就是要写邮件嘛，所以呢，我写完邮件之后呢，我就在想，我这么讲，老师们会怎么理解，会不会理解出歧义、其他的意思？所以我就写完了又改，然后写完了觉得这句话表达的不准确再改。我可能写一个邮件要写很久的时间，我才能够把我要讲的东西表达清楚，因为那个是一个对公的书，对公的邮件嘛。但是如果是对私的这个邮件，只是写给同学们的一些的邮件的话呢，你甚至于可以连名字都不用数嘛，大家就知道你要讲的是什么意思。那腓立比书呢，我们通常把它叫做友谊性的书函，因为它跟腓立比的教会，保罗跟腓立比的教会呢关系特别的亲近，所以呢，你看到说。他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呢，相对来说跟其他的书信比起来，腓立比书没有教义性的一个教导，大部分的时候你在读的时候呢是比较有这种的人情味，或者是说我不说其他的书信就没有人情味，你相对能够感受出保罗在腓立比这个书信当中一种强烈的牧者的心肠，牧者的情怀。比如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然后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见你们。他用了很多这样的一些的词语，你读这些词语的时候呢，就好像说某一个人写的信给你说，我非常想念你，我非常想见你，你们常第七节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如果你读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书信，你会不会感觉到心里面很温暖？你们藏在我心里我非常的想念你们。这个就是保罗写了一封友谊性的这个书函，所以他就没有把他使徒的搬出来。使徒搬出来就很生硬的，你跟一个朋友喝茶吃个饭，你还要把你的单位的领导的这个名头给他抬头给他挂着，你会不会觉得很怪？我来到美国，其实我很不适应，叫 Larry， 我叫 Larry 长老，叫某某人某某大哥，叫某某人某某 uncle， 很不适应，因为这个在中国大陆受训的这个思维就是这个样子。某某局长，管你上班下班，你都要叫他某某局长，就是前面讲他的名字，后面一定要把他的称呼给他冠上去。但是保罗没有把使徒这个搬出来，因为他只是在写一个友谊性的这个书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在写作对象有一个改动，写作对象有一个改动，就是他不单单是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这个众弟兄，而是写到说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所有的圣徒，以及诸位监督和执事。他特别把监督和执事给他拎出来， 为什么他把这个拎出来呢？第一个让我们看到说，当然这个可能不是保罗的意愿，这是对于我们现在的读者，我们知道说，哎，在腓立比教会原来有监督和执事，表示他们的教会其实还是比较成型的。如果只是一个不太成型的教会，大概监督和执事这个 title 可能不太会出现。但是有监督有执事，学者们认为说，腓立比的教会应该是比较成型，或者说是比较大一点。更关键的是什么呢？更关键的是，在整个腓立比书当中，我们除了看见喜乐这个主题之外，还能够看见一个什么主题呢？就是谦卑。从第二章当中是著名的，我们叫做虚己论，神学当中叫虚己论，就是主耶稣基督降卑、降卑再降卑，那谦卑、谦卑再谦卑。所以从保罗称呼自己是一个奴隶，自己是一个仆人，以及第二章当中讲到他耶稣基督的虚己论，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说，哎，保罗是以一个很谦卑的姿态来写这封的书信，然后他也把监督跟执事给他特别提出来。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保罗其实是希望他们也认真的去读这封的书信，来效法保罗谦卑，使他们能够活出一个谦卑合一的一个生命。因为这个教会里面，如看那个后面的时候记载的那两个人的时候，的确好像存在着一些不太合一的一个状况。而不太合一，怎么样能够让他合一呢？就是你不是把那个你的监督执事的那个名字给他拿出来，好像说因为我是监督是执事，所以你要亲我，而是保罗的意思是，你活出一个谦卑的生命来，你自己拥有一个仆人的生命，那么教会很大程度上就可能走向合一。这个是保罗的一个思路。所以我们看到说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的这个引言当中，保罗还是有一点点写作当中的一个改动，在写作当中的改动也向我们去传达了一些的信息。好，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有什么想法和回应，那也欢迎，甚至于建议啊，欢迎给我一些的你们的想法。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再次感谢你在腓立比书当中给我们这一些的看见。虽然我们也说我们所看见的是有限的，我们所能够去回应的可能也有限，但求主用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永不止息的工作，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单只是知道，也更让我们从这个引言当中看见，并且活出一个谦卑的生命，一个仆人的生命。无论是在教会的服事的里面，还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还是在与人的相处里面，愿主给我们这种谦卑的提醒，也给我们谦卑的侍奉。感谢赞美神，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这一段的时间，如此祷告感恩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